因此呢，佛就拿着两个意思啊，破除他这个，就是这个毕业戒然名为戒内的这种意义。然理外界内对所成，何也戒然名为神种？毕业戒名何不戒灭呢？然不戒灭，内对不成，戒灭也成，此了之心即也跟内在虚空。合成这类，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破除阿难尊者的转记辗转的记录。那么在前边佛是按照这个相对与不相对也，而来是合持他所说的这个毕业戒然名为戒内这个理由啊，不能够成就。那么他转机，那么他又转机什么呢？那么在这个文中啊，他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说，那么我这个啊，我是去反转，就好像我这个野根呢，看到外边这个种种境界的时候，那么我这一念心返回来，这个返回来啊，那么这就是属于戒道内呢。这个返回就是返回了，反观我这个神通，这就是等于戒道内呢。所以佛在这个在这一课文中呢，如果你能如果允许你这样说呢，那么这个也跟同这个心都在是属于虚空了。所以就拿这个理由再来破除它，这是它的转机。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三课，除。啊，破其转机内对，二破其转虚在空，三破其转虚两角。那么这是第一个破其转机内对。那么破其阿难尊者辗转的嫉妒啊，这个毕业戒案是属于这种反观之理由。那么不同这个野切，那么我这个野根所对的这一种戒法。只是属于这个反观所见的一种对法，所以这样子呢，成就我这个内对，这个毕也是见内。然理外界内对所成，那么这两句话呢，这正是佛呀重许他，就是恐怕阿难尊者呢是辗转的来救他这个佛所问这个难。就我这个眼睛呢，向外而见到这个种种光明，或者是我只是见外这个种种的境界。那么既然能够见到外边的这个种种境界，可是我用我这个眼根返回来的时候，那么我就成就我的这个内观了。既然成就我这个反观，而且呢，我这个眼根也不是同这个黑暗的境界相对。那么他以这种理由啊，就是可以说把他这种过处啊可以避免。那么因此佛呢就跟着就这里就开始讲了，是人理外界啊，假使你用你这个眼根接到外边种种境界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眼根离开外边这个种种境界，叫做人理外界，离开外边这个种种的境界，那么返回来的时候啊，能够接到这个神中，叫做内对所成。所以这一种呢，也不同那个在暗示之中啊，这种的皮。那么这个暗示之中，这个黑暗呢，也不是我的三角六腑了。那么就是避开这一种的过处，这是一个重许的话。黑夜戒暗，名为神种。开也见明，何不见灭呢？那么这四句话呢，正是佛呀，根据他这个理由，又来这个破除合持他所说的道理呀，不合啊，不能够成立。所以何也见然，名为神种。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阿难尊者，我只是外边万物这个一切的境界。然后离开这个境界，我返回来，那么见到这一片的河的境界，能为什么？这个就叫做 我借着我这个神种这个三教六腑种种主物啊。那么佛下面讲了，开业戒命何不戒灭呢？那么你既然能够这样的话，那么你睁开你的眼睛借到外边这个种种的境界的时候，那么你离开外边的境界返回来去观察的时候，何不戒灭？那么你为什么戒不到你这个面目呢？你是不是能够戒到你这个眼睛，戒到你这个面目啊？那么你说是离开外境戒到河岸名为神种，那么离开外境，那么也应该戒到你这个面目啊，因为你这个面目在外边呢，那么可以说比你这个神还要应该先戒到面目，然后才能够戒到神种之物啊。是人不见面是内对不成，假使你说是你这个眼根离开外境，那么内对的时候自己不能够见到自己的面目，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见到你这个神种三角六腑种种诸物呢？那么在这个你说是内对如何能够成就呢？见面在成此了之心即眼根乃在虚空。那么下边呢又是重心的，所以见面的成就纵然你或者恶了点点这种强辩，我可以借到我的眼睛，可以借到我的面目。是见面呢，假使说你说是可以借到你这个面目的话，能够成就你这个理由，那么此了之心即眼根乃在虚空啊。那么你这个脚观了之分的之心，并以即你这个眼根，那么根本就是在这个虚空之中。那么眼根以这个分别心既然在于虚空，那么你何成在内？那么你说你这个分别了的之心在那个身体之内，这个怎么能够成就呢？既然这个身心尚且而在这虚空，成就你这个内界之意啊，那根本就不能够成就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说戒暗之事名为戒昧，这种道理怎么能够成就呢？因为这个眼根如果不在虚空，怎么能够反观自己其面？如果我们在内心不在虚空，那么又怎么能够随着我们的眼根戒到我们这个心中种种诸物呢？是何成在内呢？那么就是佛呀，也是恐怕他有这种攒聚辗转的嫉妒，所以就根据他这个辗转的嫉妒啊，那么也重复这里破除他。那么这个俄语大师这个注解方面讲啊，说此文，那么这一段文呢也是佛呀恐怕俄难尊者呀再有这种辗转的嫉妒而来去救他自己的这一种种种之难啊，就好像这个暗示中啊，不是自己的三角六腑。所以说，睁开这个眼睛可以见到外，名字叫做外对。那么自己闭起自己的眼睛呢，反观身内，那么就名字为见到这个，名字为叫做内对。那么使这个暗的境界、啊、仍然以这个眼根呢，那么是。不必取这个暗示中这个皮，这个三角六腑都是我这个三角六腑。那么他目的呢，就是想离开这种的过处。所以佛呢，当时就点起来，也就根据他这个辗转嫉妒这个意义啊，而来破除它。说既然啊，准许你这个闭眼而这个内对，可以见到这个身中种种诸我。如果你睁开眼睛见到外边之时啊，那么你这个眼睛返回来啊，可以称之为内对，那么也就能见到你的面目。假如开眼不能够见到啊自己的面目的话，那么你这个闭眼又怎么能够成就啊见到你这个神种内对，见到那个神种种种诸物呢？又者三者准许你啊，我能够离开外境借到我这个面目，那么你这个心和你这个眼又在于虚空了。那么在这样的理由里说，仍然违背啊这个 恶难存者执着在这个罪孽心在这个生命的这种嫉妒这种执着，仍然是不同，仍然是违背。因为这个楞严经呢，它这个文字啊比较这个可能是简要，所以这个有的是不大好要去了解啊。假使你能够把这个注解上这个文字呢详详细细的意味意味，那么这个正文类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也在虚空智非如体，即应如来紧接如面，一世如神，如也一之神法非觉。那么这一段呢是随这个子儿破其转许这空，那么破起来就是破恶难准者他这个辗转的这种嫉妒，许呢就是众许，是众人准许你，你这个心和你这个也，那么也在这个虚空，那么众人我这个心我这个也在于虚空，那又有什么过处呢？那么也在其中也有这个种种的过处，所以佛在这段文字中呢就把这个过处就讲出来了。然在虚空智非如体，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个业根以及你这个心，那么我纵然说是我这个业我这个心在这个虚空之中，那又有什么过处呢？那也不妨碍呀。然在虚空，就假使你说心也虽然在虚空，那么也是我的心也是我的也呢，那么佛也就根据这个意思呢也就继续来说，然在虚空虽然你这个心也而在于虚空的话，那么虚空就自然就不是你恶难的身体了。那么这个谁也不能够有这种承认啊，说呢我这个心我这个也在这个虚空，那么既然虚空与自己的身体呢根本就是分开的了，说自非如体自然不是你额内的身体，即应如来紧接如灭亦是如神呢。那么下面这句话呢，那么正是相对上面所讲的，你这个也你这个心在虚空和你这个在和你这个身体站在这个地上啊，整个分成两个了。那么即应那么如来现今呢，我可以见到你的面，那么我的眼睛我的身体也就等于你额难的眼睛等于你额难的身体一样了。所以说即应说即使呀应当，那么我如来那么我如来现今呀也能够见到你的面目啊，那么应来我如来之身也是你的身也是你的眼睛，因为你的眼睛在虚空你的心在虚空可以见到你的面目，那么我也可以见到你的面目，那么我是不是你的身呢？我的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呢？我的眼睛是不是你的眼睛呢？所以说即应如来紧接如面亦是如身呢。如也一直神哈非觉，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是你这个眼睛你这个心在这个虚空就是说已经是能知能见了，那么在这个地上面所占的这个身体，那么它应该没有这个知觉才对吧，就是如也一直，那么你在这个虚空之身这个也虚空之心已经有知有觉了，那么你这个身体还有没有知觉呢？如果有知觉的话，那岂不是成了两个知觉了？如果身体没有知觉的话，那么究竟你这个身体和你这个眼睛和你这个心还是一个还是两个？所以这个佛也就是根据他说辗转嫉妒的理由而来破除他这个在虚这个心与也在虚空这个意义。 不能够强求。那么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就如同我们这个心和我们的眼根啊，说是具在虚空的话，那么虚空啊已经成就了能知能见了，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应该没有这个知觉才对啊。假使我们这一念心与我们的眼根这两种都在于虚空成知成见，那么身体如果一有知觉的话，那可以说已经是这一身有两个知觉，可以说这一个身体知呢应该有两个额呢才对啊。那么在这个你看这个老一大师这个文里边讲啊，恐彼救引，那么这一段文呢也是说呀，恐怕恶难真者辗转来救他这种的过处，就是那么我这个眼我这个心就纵然在于虚空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他可以这么讲，所以说善许善人准许你这个心你这个眼在于虚空，那么下边呢佛呀就更点起来的破解，说人在虚空的话那就变为如体了，那么如来啊，那么我现在可以见到你的面目，那么我的眼睛我的身体也应该等于你的眼睛等于你的身体一样，等于你这个心是一样的，所以说如也以至身应有为，那么如这个眼睛如这个心在虚空有知有界，那么在地上所在的身体呢应该没有知觉才对。比如之也，身也两脚应有二指，即如一身应成两佛。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指三破其啊这个转计两脚。那么这个破其起呢就指这个恶难准者了啊，那么也是怕这个破恶难准者辗转这个嫉妒，这个许呢也是这个众许的意思啊，说众许如恶难之神呢，这个神体以你这个野根，那么可以有两个直觉的话，在这个地在这上啊，这个也跟在虚空也有知觉，那么在地上所占这个身体呢也有这个知觉，那么两种呢解读有知有觉，说比如这也生于两脚是应有二指，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恐怕他这样是辗转的嫉妒辗转的这个救他这种难，说纵然我这个眼界虚空那么有什么妨碍呢说比如之也，那么佛刚才就讲了，说必定呀你恶难执着你这个神也，就说这个神在地上之神也在虚空之也，那么何方有这个两个直觉呢，就是比如之也神也两觉，神也有这个直觉，我的也也有直觉，有两个直觉，是应有二直了，那么既然神也两种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在你额呢一个身体之中啊应该有两种这个直觉才对，在虚空之也也有这个知也有觉，在这个神地上所占的之神也有知也有觉了，是吧，进入一神应成两佛，那么进入额呢一人之神呢将来啊是成佛的时候那么可以成两个佛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脚这个直脚就是一切众生的佛性啊，那么每一个众生呢只有一个佛性，那么既然你恶呢有两个佛性，那么将来成佛岂不是一定要成两个佛呢，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拿这个来问来难问他，那么这个成两佛呢是根据这个法身来讲的，不是指那个化身佛来讲的啊， 因为这个直觉是这个属于本真的离体，每一个众生里是只有一个。假使你再有两个的话，那就成两佛了。这就是说明这个没有这种理由，这个事实理由呢，解读不能够成立。你看这个罗毅大师这一段注文上面啊，那么其他文呢，那是佛呀，恐怕他这个辗转的这个嫉妒，那么就他这一东西难闻，就是何方我这个爷，何方我这个神，那么独有这个直觉呢？所以说佛呀，说众悉如也，皆悉空，皆悉空之也，是仍然复有仍然复有。以你这个地上所这个身体两处来解读有这个直觉，那么这现有这个二执，那么将来呢当成两佛，那么这个成佛呢，虽然是有这个化身这个五数五量，这个化身佛其实只是属于这个，并不是属于真的啊，只是要随佛随这个众生之己化邪呀，而且这个度生这个意义，也就等于那个如同这个一缘可以成这个切浆之缘，是切浆之水切浆缘啊。那么这个法身佛呢并没有二体，假使你要说这个化身或者能够有无量无别，这个还可以讲得通，那个法身之体呢绝对无二。那么这个地方难呢，那就以这个化身，那么将来说成的是成的化身佛，不是成的化身佛，所以在这个知汝一身是应成两佛之意来难的。是故应知汝也皆暗明皆内者无有实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三解破，就是解说了破除这个恶难君的这个问，破除他这个执着这个文，这一段就算是结束了。说是故啊，你恶难呢应当要知道，如也借暗明借内边，你说是这个反观内身呀，借到这个身内这个黑暗的境界，那么就可以说是我借到这个身内，也就等于我这个心在这个身内的话无有实处，这种道理不能够借力，不能够成立啊！恶难也，我常问佛，开示四众：有心生故，种种法生；有法生故，种种心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是我心性。虽说何处心之水有，亦非内外终极三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行第五。过这个转机水省，那么此冷也经呢在这个破妄之中呢一共有这个七处也就是有这个七番的破妄，那么这前五番我已经讲了，现在是属于第五番的这个破转机水省。这个转机呢同前面一样啊，这个水省就是说恶难尊者呢，他执着他这个十位分别这一个心性呢，就是水所何处心之水有，那么这个意思，那么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这一念心就是盘越外边一切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外边一切的境界方面呢，我这个心落在某一种境界上面，那么就一次境界呢就有了我的心，叫做水所何处的心之水有，就这个意思，也就说是就是我现在想某一件事，那么我这一类心呢就以这一件事合，那么就我这个心呢就在这一件事上，就是水所何处心之水有，就是心之水生，即随盘越某一种境界，那么我这一念心呢随着这个境界呢也就生起来了，所以叫做水生。 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二科，除转记，二是破起。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一科转记，也就是说辗转的嫉妒，辗转的执着啊。俄难也，那么在这我常问佛开始示众，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也因为这个前边呢，就是说这个示范一共有这个四次比佛呀，那么完全是这破除合起，那么他所说的道理呀是不能够成立，因此呢，也就是再不敢啊，以自己的这一种实想意念而作为自己的这种见解了。所以以下前面那个示范呢，都是以自己的这种见解呀、而去这个分辨执着。那么以下这三段呢，都是因为阿难尊者他跟佛呀，在过去也是听经闻法很久。所以以下这三番呢，都是这个根据佛过去所说的这种野教，那么他听过的，那么他把过去这个野说佛的这个野以这个教化众生之法，把它拿来呀、那么就是作为自己的这种的见解，因此呢，以此而为他的这种执着，而为他的这个嫉妒。所以这个下边叫做我常问佛，即我俄呢呀，在这个昔日之中啊，常常的听闻佛以这个示众，就是开始啊，是教化这个示众的弟子，这种所有这个言语，所有的这种教导。那么这个示众呢，就是指的这个或者出家的二众啊、或者是指这个在家的二众，那么合起来嘛，就叫做示众弟子。那么也有其他的经界讲说，那么这个示众呢，就表示说明这个当机众啊、或者有这个法起众、随解野众、影像众，这个示众啊、也有这么解释的。那么大概把这个说一说也可以啊。你就好像这个第一这个法起众，怎么叫做法起呢？你就好像阿难尊者啊，这个好像阿难尊者是这一部楞严经的这个法起众，那么他也就是属于这个当机众之一了。好像那个金刚经呀、是须菩提尊者发起，那么还有其他的经典呢，也每一部经典呢发起的人呢都不相同，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发起众，或者也就叫这个叫做这个发起众。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当机众，这个当机呢后来所说这个教这一集，因此在这个法会之中呢，那么他所达这个利益呢是比较多了，或者呢能够这个转邪啊、归正，或者转迷归悟、转移成智，那么转凡成圣等等等，也都有这种道理的啊。那么其次呢，也有这个解野众，那么解野众呢，也就好像这个虽然他在这个法会之中啊听经闻法，那么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利益啊，或者是他是虚实这个野众，只是在这个法会之中啊，随佛是听经闻法，讲这么一点法语，那么为将来的这一种啊，升起这种善根，能够将来达到这个利益。其次，这个影像众呢，也就是如同这个，可以说是依佛出世啊，祈佛的护持，就好像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的，他们都是这个过去古佛再来，所以只是在这个法会之中啊，影响其他的大众，使令他们呀来，听佛这个说法，可以达到这个佛法的利益，是影响其他的人的啊、所以阿难尊者讲是：我常闻佛开示示众。由心生故，种种发生；由发生故，种种心生。那么在这四句话呢， 那么这也是佛过去啊所讲过的这个言语，那么想所讲过的这种道理。可是阿难尊者呢，他只是啊汲取这一种言语，他不能够深深了解这种言语之中啊所含的这种义理。所以他只是把这个言语啊引来，引到这个地方来，说有行神故种种发生，也就是说由于啊一切众生由他这个种种之行而生起的关系，所以呢相对以外才有这个种种之法呢而生起。那么也就由于啊外边这个一切种种境界之法而生起来了，所以也就牵引到我们这个种种之心呢也就生起来了。那么他这四句话呢，这个其实他这四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言言之心，好像我见到这个茶杯，因为这个茶杯现前，那么我这个心就生起来，晓得这个茶杯呢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声音啊，什么这个什么这个享受，什么这个滋味，什么这个触觉，然后聊到他这个裸现下来眼睛这个发尘。假使由我这一念心去攀越这个杯子去，那就是由心生而发生。那么先有这个茶杯先起，然后而心生呢，这叫做发生而心生。因此呢，阿难尊者他完全是用这个攀越之心。也外边之境，由外边之境而牵引我们这一个心，所以叫做由心生故是种种发生，由发生故种种形生。那么其实这四句呢，也就是说表明这个心与这个法呢本来啊就没有生，这互不相生的意思。你好像吧，就是一切诸法本来也是无生，为什么说它无生呢？它没有这个念头，法虽然现前，但是它并没有这个念头，但是由心而攀越，所以这个由心而攀越的关系，所以这个心生而法也生了，心生法生呢，表示法本来没有生，因心而生。那么这个发生心生呢，因为这个法那么它现起来，我们这一念心牵引我们这一念心，那说明这个心也本来没有生，只是这个法现起，好像这个镜子里边有这么个影子了，所以叫做发生心生，表示这个心本来也没有生，只是由法而攀越于法，所以这个心生起来了。这也证明啊，我们这一念心与这个一切外法呢，它本来没有这个念头。所以古德讲啊，心本无生，是因真的有。那么真呢，这个境界它也没有生，也没有这个念头，只是我们这一念心虚妄的攀缘而已。那表示这个心法二种呢，本质无生，也可以说心法二种呢，也没有自性。那么不过呢，是由于这个内心呀而攀越外境，所以外境呢随心而生，所以叫做心生发生，由这个外境而引发内心，所以叫做发生而心生。他只是把这个意义啊这么解释法。那么按这个如意大师呢，他有这个分为这个四教来解释这个意义。那么我们把这个文啊修了以后，那么解释这里看他那个注文啊，我今思维即思维体，是我心性，随时何处行者随有。说我今思维，那么我阿难呀，现在呀，好好的来思维，分别，这个意念的推动，即思维体，是我心性。 那么就是说我能够啊分别心生法生，法生心生，那么这都是由我这一念心是分别实为推度它这个理由，是吧？即实为体，那么就是我这个实为之体推那个推算之体，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心性呀。那么我就以我这一念这个心性，随所何处行之所有，那么我分辨哪一种境界，那么我这一念心就在这个境界上，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心，所以叫随所何处行之所有。那么我这一念心随境，那么其实呢，这个境界可以说是随境而转了。那么他原来讲的注重的呢，是在这个法生心生，而不注重这个心生法生，所以他注重这个后两句。所以他只说我这一念心随任何一只境界现起，我这个心来分别这个境界，那么我这一念心呢，就在这个境界里就生起来了，就是心之所有，我这个心随时就有了。那么由此心，这个随所何处心的随有了，那么这个心呢，也不是随身内，也不是随身外，也不在身的中间，所以这一分内外中间的三处。那么他也可以说以此这一句呢，把前面那个三种的过处呢都可以避免，因为第一，那么即身即心在内；第二，即心在外；第三，即心在这个根里；第四呢，凡事即在自己这个心呢，在这个身体之内。那么虽然有四颗呢，总不离这三处，就是内外中间三处。那么这一句呢，他可以说把他前面那个四种的过处呢，全部都离开了。那么在这个看这个我一大师这个注文里面，他这个这个意思啊，说前几四种啊，说在前边那个破处原来真的这个虚妄执着啊，已经有四颗了啊，就是四种。那么即使啊，我呢尊者自己呀，嫉妒自己这一念的心，执着自己这一念的心，或者在内，或者在外，或者在中间。那么此下的三种呢，完全是假借这个过去如来所说的这个野教。虽然他假借如来的野教，但是只是一种虚妄的推度，虚妄的这个这个推测，而不能够了解如来所说也叫几种这个意义。所以说虽借圣教啊不解之气，虽然假借如来过去所说这个叫也叫，但是他也不能够了解也叫几种他这个意志，他这个意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阿难尊者呀，他一向以来这个误认自己误认自己这个野营之心，那么他不能够知道自己这个真心，这心的这个实意，因为他认这个野营之心，那么所以他就不能够了解这个心的这种真正的义理，毕竟之何所在，他不能够了解。你就好像这下前面这一段文吧，他仍然是以这个野营之心来攀野这个外边的境界，还是用这个野营之心还有任何一个境界，那么这个就叫我的心生。且如心生发生四句啊，学是这个隐约即空即假即种的道理，也与随同一观四教。那么这个也与啊虽然相同呢，那么在这个因为罗玉大师他是这个学这个天台四教的，那么他按照这四句啊来分别这个四教的这种道理，那么这种道理呢我们也应该了解啊。然为心生故法生，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生，那么外边这个境界之法而发生，那么由我们这一念心灭，外边的境界呢也随着而免了。由于这个外边这个境界之法而生起来了，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也方生起来， 因为外边这个境界之法而灭除了，我们在那个境界之法呢也就灭除了。那么这是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可以说这个心与法二种呢互相而为这个因也。那么无法心不能生，无心法不能生，可以说这个只是属于一种因业合合而生，因业别离而灭了。虽然这个心法这个生灭是宛然的存在，只是一种因业的假号啊，不同这个外道所讲是这个世界所生、方向所生、尾成所生、大自在体等所生，那么这个这是属于这个所生，那么这个实为能生，方为能生，微尘为能生，大自在等为能生，不同这个外道所说，因为这个佛法中所说的它就是一种正因也现，就是心法二种啊，因也合合而生，因也别离而灭。那么我们现在一切众生呢都是如此，我们独有我们这一个身体，独有我们这一个心，这个身心二法合合，世间才有我们这个人，身心二法别离，那么世间就没有我们这个人了。这个是属于这个正因也现。那么此是藏教义，这是属于这个藏教之中啊，他所说这个生灭这种道理。若为心生法生，心外无法，法本无生，心这个法生心生，这法外无心，心也无生，心法当体无生，是名因也之空，同教义。就是说，假使说明我们这一类心，这个由心生故，那么外边这个法方才生。那么这个意思呢，是表示呀、这个心外呢本来没有一法。假设心不生呢，那么法就无生了，这叫是心外之无有一法。那么假设法本无生，那么法本来没有这个念头而生起，但是由我们这一念心生而发生，那么就表示法外呢是无心。因此呢，在这个心，在这个法，要是按心这一方面来生，那么心外无法；按法这一方面来生，那么法外就无心。那么这是即事而证，那么它当体呀、本来就没有生，从来没有生，那么何时有灭呢？至今也不会有灭。既然这个心法而中啊，当体就是无生无灭，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因业即假，只是假借这个心法而中的因业合合，那么世间才有了我们这个人。那么你要是明白这种道理呢，这就是统教的这个义理，统教之人所悟的这个道理。若为无名不觉生三系，是为心生法生。假使说这个这是指这个起心论上来讲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内心之中啊，一念这个不觉就真如不受之性，所以生起这个一念的无名的妄动。因为这一念无明的妄动，所以才有那个野相、邪相、转相。这个野相就是一个无明一动，这个转相就转我们这个真如之心为这个能界，邪相是现出这个这个虚空世界，那么这个叫做邪相。那么这非三系，是为这个心。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由心生故啊。让外边这个法才升起来，境界风动转十浪生呢，是为发展。那么这个境界是动呢，就说有这个前起始这个境界，前起始这个境界之风一动，那么把我们这个前起始呢，也就是激动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是法生呀，而心生了。那么这个心法互为这个因缘，所以才有这个十法界这个差别。你就是说明十法界，十法界众生呢，都是这个身心二法这个假因缘的合合。所以，既然有了这个十法界的差别，假名无量， 那么你能够了解这个十法界这个假名无量无边这个世界众生之意呢，那么你就晓得这就是边教之人所了解的道理。人为心生法生，这一切为心；法生心生，这一切为法。那么护短这心分两网，怎么叫做护短呢？这护短就以心夺法，以法夺心。如果以心夺法，法就不